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61集。这样一来，上头就别无选择了，这会掀起一场内部调查，虽然仍然没办法找到足以起诉的证据，但麦卡恩至少不能再若无其事昂首阔步地重回婚姻生活以及谋杀案警探生涯中。艾斯林的目的最后也算是达成了。我在想，在那些为了思索计划难以入眠的漫漫长夜，他是不是也意识到这或许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你明白了吗？
克劳利摇了摇头，但那是冲我们，对我们的莽撞，对普遍的人性的低劣摇头。我们都知道他会照办。
很好。
我站起身，放好椅子，斯蒂夫关掉游戏。
回头见。
我们离开了克劳利和他的萨特，让他着手准备全新的独家新闻。外面空气已经足够温和，你忍不住把面孔探出去，去感受温暖。刚刚五点，但天色已暗，街道上慢慢升起了夜晚的气息，一群人在酒吧外面抽着烟，嘻嘻哈哈。女孩们匆忙往家赶，手里的购物袋在不停摇晃，回家还要准备晚上出门。
我想问你点事儿。
我对斯蒂夫说。
你知道那时候往我的柜子里撒尿的是谁吗？
我从未跟他说过此事，但他没有假装对此很意外。他定定地看着我，手插在口袋里。
不是很确定，没人会在我身边讨论这个问题。
布雷斯林说。
布雷斯林说，斯蒂夫当然知情，要是他站在我一边，当然会告诉我。布雷斯林说了一大堆事情，我打住了。但斯蒂夫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平静地说，
大家都知道我能进组是因为你帮我说话，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工作，没人想来离间我们的关系，他们还没那么愚蠢。
这让我心头一暖，几乎有些心痛。
没错，不可能。
不过我偶然听到柜子的事情应该是罗奇干的。
还有那张有我的合成照片的海报。
没错，也是罗奇。
好吧，好吧。
我转了个圈，抬头看着城市灯火给云层染上灰金色的装饰。
还有其他的破事儿呢？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是动真格的那种。
我说过，我没办法知道，而且据我听到的，除了罗奇以外没别的人整你了。
你从没告诉过我。
他嘴角突然一撇。
我说了你就能听进去是吧？
斯蒂夫沉浸在他那宝贝黑帮故事中，越编越庞大，越编越离奇惊悚，挥舞着胳膊想让我看一看。我以为他是想让我乐观一点，这样就不会连累他一起被其他人讨厌。但实际上他一直期望的是，如果自己搞出一个足够好的推论，也许就能够把我解救出来，不用再去怀疑整个案子，整个重案组都从属于一个惊天阴谋，目的就是想整我。我无法确定我们两个谁更傻。
哈，
空气里有一股迷人而躁动的气息。傍晚时分，总有很多地方可以留恋，总有很多事情在敞开的诱人的门后即将发生。
你愿意调查那个吗？
什么？
我多希望我们能早些想到所有这一切。
斯蒂夫等着我继续说话。
我们得去找头谈谈了。
我和斯蒂夫又来到了头的办公室，它位于走廊的尽头，门咔嚓一声关上了，寂静就把我们包围，组里其他人都远在我们千里之外。与此同时，这间办公室的纷繁杂乱也扑面而来，吊篮、高尔夫奖杯、垃圾相框，一堆堆没用的旧案卷，还有一个全新的雪景球压在桌上的一摞文件上，显然是他哪个孙儿送的假期礼物。位于这些东西中间的奥凯利 摘下眼镜看着我们。
布雷斯林刚刚来过，他说你们的艾斯林莫里斯案遇到了麻烦，你们得掉个头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
他的语气恰到好处，冷淡，没有明确的喜悦，但也没有劈头盖脸臭骂我们一顿，因为布雷斯林告诉他我们干得还不错。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觉得这才是真的，而剩下的都是我们的想象。我感到一股怒气涌上来，倒抽了一口凉气。头儿看着我，
麦卡恩杀了艾斯林。
奥凯利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他说，
坐下。
我们把空椅子拉过来，对着他的桌子坐了下来。斯蒂夫拉动椅子，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同样充满了怒气。
说说看吧。
我们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窗外的天色越发黑暗，我们讲得很清楚，也很冷静，没有添枝加叶，只有事实支撑着事实，刚好是头喜欢的汇报风格。他拿起那只雪锦球在手里把玩，看着塑料雪片在里面翻滚，听着我们的讲述。我们说完之后，他还是盯着雪锦球。
你们手里有多少证据？
不够给他定罪。
斯蒂夫几乎无法掩饰语气中的几分冷酷的嘲讽。哼，别担心，没事的。
也不够提出控告。
我问的不是这个。
麦卡恩跟那桩旧案的关系就写在文件里。
我语带愤怒，而且未加掩饰。
加里、奥洛克和我都能证实，艾斯林在追查他父亲的下落，不正当关系是坐实的，我们有法医证据，还有闺蜜的证词，而且麦卡恩本人也承认了。我们还有闺蜜的证据，证明艾斯林一直是在利用他，而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罗里周六晚上看见了麦卡恩，除了他自己的口供，不过完全没什么用。麦卡恩什么也没说，布雷斯林说麦卡恩发现他死了，但也没人能作证。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